等，我对他平等。我帮助他觉悟啊，先觉要帮助后觉，先觉觉后觉，这个是慈悲，这是你真正觉悟了，你还不肯帮助别人觉悟，你还是在迷，你并没有觉悟。真正觉悟人，对于毁谤你的人、侮辱你的人、陷害你的人，甚至杀害你的人，你都没有一丝毫嗔恚心，反而更加慈悲爱护，去帮助他。我们在涅槃经上看到割离王各界身体，金刚经上有提到，但是故事详细说明在涅槃经上。忍辱仙人没有丝毫嗔恚心。你杀害，让你杀害。反而发愿，我将来成佛的时候，头一个度你。这佛在经上说了，过去僧中那个割离王就是乔称如尊者，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释迦牟尼佛成道却是头一个度乔称如尊者。世间人是冤冤相报啊，佛法里头啊没有冤冤相报的。佛法确实是以德报怨呐！你以怨对我，我以德对你呀！以德报怨呐！这个是觉悟了。冤冤相报是凡夫，是搞六道轮回的人。所以此地的广大众，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、去学习。对待这个世界的众生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，有情众生包括小动物、蚊虫蚂蚁，我们看到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，决定不可以生一念伤害的心，或者厌恶的心，我讨厌他，这个念头都不能有。我们修行，练功夫在哪里练？就在这里练。不但对于动物如是，对于植物也如是。你看《戒经》里面佛教导我们：清净比丘，不踏生草。那个草长得长得非常好，非常茂盛。你为什么从它上面踏过去呢？菩萨慈心不忍心但是佛法里就开源，除非你必须从这通过，这边没有道路这是不得已再轻轻踏过。如果有道路，就不可以踏生草 啊，有道路他生草，你就对不起他。啊，所以对于一切动物、植物啊，都是平等看待呀、啊，都跟他和睦相处啊。啊，这些植物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，这是他对我们的回报啊。我们爱他，他爱我们呐、啊。我们供养他，他也供养我们，决定有回报的。啊，所以不论大小团体，啊，记住啊，佛教我们修六合敬，啊，就是懂得跟大家和睦相处，懂得跟大家了平等相待。啊，这个利合同均呢，就是平等相待。一切团体当中，说佛在其中最殊特了。这个佛是广义的啊，广大众里面这是佛，小团体里面就是学佛的这些弟子，佛弟子啊，小团体里头啊。学佛的人最殊特了啊！为什么？他明理，他懂得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！他自己决定是依教奉行啊，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，自行化他了，这就叫最殊特啊！啊，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一定要从转恶为善，要真干呐！啊，真干是要牺牲。啊，前几个月。我们在古晋弘法啊，我有这个机缘到丹寺里他那个山庄啊去住了几天啊，我在他山庄上看到啊，他们自己种菜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山上决定不杀生，山上完全素食啊，种菜决定没有农药，决定不用化肥啊。他告诉我，他请的是专家在山上种菜，头一年这个菜啊，三分之二被虫吃了。他到第二年呢，啊，这个虫大概吃一半；第三年呢，啊，虫吃三分之一。啊，现在山上种的菜呢，那个病害虫很少。啊，我们在每一片菜叶上大概只看到一两个小洞。哎，他这虫有灵性呐。但我们不杀害他了，他自动他会离开呀、啊。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啊，头两年那不能不牺牲呐、啊。啊，为什么头两年虫吃的那么多呢？业障嘛。虫吃了就消业障了，还债嘛，啊，慢慢还，那债都还完了，跟那个虫跟他不欠债了，他就不来了嘛，啊，这个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，啊， 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是四种缘，不仅仅是这个父子兄弟关系啊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啊，啊，你种菜，虫把你的菜吃掉了，那是来讨债的呀，啊，你懂得，我这些通通给你吃光了，还债，啊，欢欢喜喜，还你，啊，我再种，啊，再种你再来吃。他越来越少了，那他快慢慢还完了嘛，还完了他就不来了，啊，他就不找麻烦了，啊，所以他现在山上是菜种的那么好，花种的那么好，你去看，啊，很少有虫，啊，决定不杀生，决定爱护小动物。啊，这是我在山上看到的。啊，我们去参观，同去的同学不少位啊，大家都看到过。啊，看到山上农作物长得这么好。啊，这是住在山上这些人，啊，丹斯里是个领导人呢，这最殊德，他懂得。他转过来了，啊，转恶为善，啊，转迷为悟啊，啊，我们真正觉悟，啊，你说这个农家庄稼，哎呀，我们不用农药。我们农作物损害很大，没错，是要损害。为什么呢？你欠的那个债那么多嘛，你再把这些小虫杀掉了，这个不但欠债，又加上欠命，就麻烦可大了。啊，命欠多了就是世界毁灭啊！怎么还呢？那核子战争呢？还命债呀！这是错误的啊！知道错就要改呀！中国古人说得好：“人非圣贤。”孰能无过呢？啊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啊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赞叹谁呀？赞叹勇于改过之人。啊，这个人得到赞叹了。啊，这种人真正是英雄豪杰。啊，你看供养佛的地方我们称为大雄宝殿。大雄什么？大英雄。何为大英雄呢？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。啊，改过，人都有过，不知道改呀。哎，他知道过，他能改。这是杰出的英雄人物，这不是普通人。啊，所以他能成圣成贤，成圣成贤没有别的，知道改过而已啊。啊，所以首先我们要牢牢记住，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怨仇。啊，学佛先要学会做人。啊，做人，一切经论里面佛教给我们，我们只看别人的好处、善处， 决定不把别人的缺点过失放在自己心上啊，你要把别人的过失缺点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坏了啊，你心里面所装的都是罪过罪业，你心坏了。所以会修行的人他懂得，他这个心里是完全成一切众生的善心善念善行啊，一丝毫的过误都不放在心上。啊，这个人真的觉悟了。啊，真的懂得修行了。啊，这个十三业道经里面佛讲的，那是真正修行最高的原则，最高的纲领。日夜常念善法，善法是十善的，日夜常念十善，你的心善，思维十善，你的思想善，念头善，观察善法，你的行为善，这个修行方法才真正叫啊一切善法念念增长啊，啊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你就成功啊，决定不把别人不善的这个心行放在自己心上。圣跟凡差别也就在此地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，见到有一些不善啊，新加坡许哲居士他懂啊，立刻回光返照，这个不善我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，那是一面镜子啊，镜子一照要想叫回光返照啊，所以不善人也是自己的善知识，佛家讲逆增上缘，都成就自己的纯善啊。如果把别人这个不善呢放在自己心上，我们的心不善啊，常常想着我们的思想不善了啊，或时候挂在口头上，那我们的这个行为不善了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转恶为善呢、啊、在自己，不在境界啊，所以真正通达明了，我们一生的机遇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决定不会怨天尤人啊！知道什么呢？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！一个人生下来，由他一生的命运的。一个家庭兴衰有家运呐、啊，一个国家兴亡有国运呐、 啊，那整个世界这众生造的共业有世运，啊，运决定有，啊，所以有一些高明的人，他能够推算出来，啊，这个算命看相，遇到真正高明人，他知道，啊，实实在在说，我们自己这个心到一定的程度，烦恼少了，智慧长了，啊，这个一切境缘当中，你一观察，也能够知道一个大概。啊，随着自己修行功夫加深，你的观察就入微了。啊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吉凶祸福是果报。啊，看得很清楚。啊，起心动念是业因，因缘果报清清楚楚，丝毫不爽啊。不是看不出来，看得很清楚。啊，我前几年到中国访问，啊，不是去年，是前些年，啊，在北京遇到一些老人。啊，年岁大概都比我大十岁以上，啊，都是差不多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啊，他们看到我都很欢喜，啊，请我在一起吃饭，啊，谈到过去的事情，啊，这过去我们老总统已经不在了，啊，这在抗战时期。这老总统有一天在一个寺庙遇到一个老和尚，啊，向老和尚请教，啊，抗日战争，啊，老和尚就给他说，给他讲了两句话，他说胜不利四川，败啊，对，胜不利川，败不利台，啊，果然给他讲到了。啊，八年抗战胜利，他在四川。啊，国共战争失败，他退到台湾。这就说明说，人有命运呐，被人家一眼看穿。啊，我听到这个话，我笑了一笑。这个老和尚的功夫啊，相当于《了凡四训》里头的孔先生啊，把蒋先生一生的命运呢看穿了。可惜啊，他不是云谷禅师啊，云谷禅师能教人改造命运啊，可惜他只说出来呀，没有教他怎么改造。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之后，他心定了，一切境缘当中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命里有的决定有啊，丢也丢不掉，命里没有的怎么求也求不来， 所以心定了，落得清净了。啊，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啊，这是恍然大悟。啊，那个命中注定的，谁注定的？自己注定的，不是别人注定的。啊，是自己啊，过去生中造的业，这个东西决定的啊。既然是自己决定的，当然自己可以改造嘛。既然是自己决定的，当然自己可以改造嘛。啊，所以自己可以改呀。啊，蒋先生可惜没有遇到高人呢，叫他改造命运。啊，这时他没有了凡先生那么幸运。啊，懂得改造命运的人很多，不是没有，无缘接触。啊，这是一个人在一生呢，莫大的遗憾呐！啊，这包括我们自己啊。啊，我们要能遇到，那真的叫大幸。啊，我们学佛，这就是大幸。啊，这个就是遇到了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了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教学弘法38年，我亲近他老人家10年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的寿命是这一生当中啊改造的。他说他没有那么长寿啊。啊，我们看他，仔细看他的相，他的人中很短。啊，这个在看相里面讲，这不是长寿的相。啊，他曾经给我讲过，啊，他能够活到这么大的年岁，是这一生修得的。啊，这个事情我相信。啊，我出家的时候，我们有3个同参，我们3个人同届同年啊。啊，很多看相算命的都说你相太薄了，过不了45岁啊。啊，我很相信，因为从小啊，我的母亲家人亲戚朋友给我算命都说过不了45岁。啊，我为什么相信呢？我相信这个应该是遗传啊，我父亲45岁过世的，我祖父也是45岁过世的，啊，我父亲还有个哥哥也是45岁过世的，啊，家里好多代了都没有长寿的，我说应该是遗传，啊，那个时候不懂得因果，所以人家讲我相信，啊，我45岁的那一年。啊，我们3个同参2月间明言过世了，而不是那个法融啊，他先走的啊，5月间呢啊明言走了啊，7月间呢我害病了，我就想到的，哎，轮到我了。 啊，那个时候是灵源老和尚啊，这个十方大觉寺的灵源老和尚请我去界下安居为大众讲楞严经。我记得我第三卷讲圆满生病了啊，所以我知道啊，寿命到了啊，我也不看医生。为什么呢？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，所以就老实念佛啊，等待往生啊，念了一个多月了，这个病慢慢就念好了啊，身体就恢复好起来了啊。那么一直到现在我就没有再生过病了啊。这是我没有求长寿啊，这是转过来的啊。跟我讲的最透彻的是甘珠活佛啊，这是个藏传的大德啊，甘珠后土可土啊，给我也是老朋友啊，我们交情非常好。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啊，我以后也跟张家大师学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啊。他告诉我，他说你这么多年来讲经说法的功德很大啊，他说你没有福报，前生没修福啊。他说你晚年呢福报很大，不但福报大了，寿命很长，都是这一生修的啊，不是前生的啊。前生前世修的那就是命里注定的，四十五岁就完了啊。四十五岁以后的是这一生修的啊。我二十六岁学佛，三十三岁出来讲经啊。那我遇的云书生啊，遇的老师都是真正善知识啊。我在台湾那么多年就三个老师啊，这学跟方东美先生学的啊，佛学跟张家李炳南老居士啊，跟他们两个人学的啊。所以我学东西很单纯啊，不复杂，没有走冤枉路啊。学成之后那能不能成就完全靠护法啊。护法护什么呢？就是护这个讲台啊。你讲经的人啊，你要讲台啊，你没讲台锻炼呢，你就不能成就啊啊。那我这个也非常幸运遇到韩馆长啊，他护持三十年的啊，我三十年不离开讲台啊，这个样子把根本在了稳固了啊。如果没有这个护持，老师再好，我再肯用功修学，没有地方发挥啊。换一句话是，我们想修福修慧没有机缘啊，没有场所让你修这才知道护法功德是多么大 啊，这个对我来讲，护法的功德超过我的老师啊。我在老师那学到东西，没有这么多年的磨练，还是一无所成，还是转不过来。事出世间法，常言说得好啊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啊，我们无量劫来给一切众生借这些愿，不知道有多少啊。啊，所以菩提道路上坎坷不平。障难重重啊！我这一生没有学佛之前，我就没有名利心啊，我没有领袖欲啊，没有名利心啊，从小我就不与人争啊，别人争我总是退让啊。学佛之后一心一意啊，讲经教学啊，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兴趣啊。所以往年在台北办了一个图书馆，我请韩馆长做馆长啊，全部交给他了啊。这里面的行政、人事、财务，我从来没有过问过啊。我只要什么呢？每一天有两个小时我上台讲经，我就要这个，其他的通通不要啊。这样才能把自己磨练成功啊。啊，嫉妒障碍有啊，啊，这么多年来几乎也没有间断过啊。韩馆长聪明有智慧啊，所有一切像谣言诽谤的到他那个地方就行不通了啊。以后很少人在他面前挑拨建立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调查啊，他不是听了就相信啊，所以以后没有人敢讲了。他要追根究底啊，这是聪明的做法，这是有真实智慧啊，不是轻易听信别人的话，听了之后他很欢喜点头，你走了之后他调查啊，是不是真的啊，你的用意在哪里，你的企图在哪里啊，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，他搞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有智慧啊。那么我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，说实在话比他还要高明一级啊，他调查我不调查啊，他还有分别执着我没有分别执着，我感恩啊。为什么呢？替我消业障啊。 啊，我能在这个境界锻炼什么呢？顺境锻炼呢，不起贪心的。啊，逆境里头锻炼不生嗔恚呀。贪嗔痴从哪里断呢？从这个地方磨平了，磨断了。没有这些境界来磨练你，你的功夫怎么成就？啊，所以顺境帮助我的人，我感恩；逆境破坏我的人，我也感恩。决定是平等的。啊，决定没有一丝毫偏心，我们才能够深入经藏。啊，你要没有真诚、平等、清净心，啊，藏经注解摆在这里，你看不懂啊，你不知道里头什么意思啊。啊，什么时候你的心恢复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？这个经本展开啊，字字句句无量意啊！啊，经本展开啊，大放光明啊！然后你再晓得，赞叹我的人、毁谤我的人、侮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都是大恩人啊！没有这些人在旁边来磨练我，我的光就放不出来。啊，所以我写了一个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啊，我们对一切众生永远有个感恩的心，永远存着报恩的心。啊，仁者无敌。在佛家称菩萨为仁者，啊，仁慈的人，仁慈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心里头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，这叫仁慈。如果你还有怨恨一个人，还讨厌一个人，啊，不单是人，包括众生，啊，你还讨厌一个蚊子，还讨厌一个苍蝇，不仁呐，你不是仁慈的人啊。啊，蚊子来叮你，你讨厌它，啊，你没有仁慈的心。啊，我们要在呀，这个生活里头，点点滴滴要修行。啊，修行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，啊，这个要靠佛，啊，要靠老师教诲呀，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啊，他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帮助我们，啊，所以这是在广大团体里面，啊，最为尊贵，啊，值得大众尊敬，值得大众信赖，所以称为最殊特。啊，光明遍照等虚空啊，光明是智慧。遍照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照顾啊，佛以他真实智慧，等虚空是讲境界。你看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，平等的照顾啊，没有丝毫偏心呢？没有啊！可是也有人 生起疑惑啊，这一次我在马来西亚遇到一位法师来看我，他就疑惑，